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福音书第十一课，耶稣复活使人。在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使人的事，一共有三个地方，还是说三件事。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复活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复活拿因城一个寡妇的独生的儿子。第三个是耶稣基督在伯大尼叫拉撒路复活的事。那么因为拉撒路复活的事记载在约翰福音，将来在研究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另外再讨论。今天我们就集中在讨论耶稣复活管会堂雅鲁的女儿跟拿因寡妇儿子的事。我先把这两段的经文读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我们来看第二十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乱，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嬉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另外一处耶稣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事，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基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尽情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死人的事，我先要说一下旧约关于死人复活的一些背景。假如我们读旧约的圣经，复活死人的事曾经发生过，好像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先知以雅曾经复活过一个女人的孩子。然后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十七到三十八，先知以利沙也复活一个孩子。所以复活的事在旧约已经有这个例子，特别在大卫的诗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也论到复活的真理。大卫受圣灵的感动，他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除了这些以外，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也记载先知以西结 看见骨头骨干了的骨头再复活过来，那当然是象征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所以关于复活死人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不生的事情。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也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的，这是在罗马第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记载的。可见以色列人对复活的真理并不是不生，而且常常发生，但可惜的就是犹太人中间有一帮人名叫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真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论到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撒都盖人就来挑难耶稣，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来质问耶稣关于复活的真理。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假如一个人死了，他没有生下儿子，那么他的弟弟就有责任给他的嫂嫂结婚，为哥哥生儿子立后。这个条例是为以色列人写的，所以撒都盖人就用这个摩西的律法来为难耶稣。他们问耶稣说，耶稣，你说人死了会复活，但现在我们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事，有一个家庭他有七个兄弟，大哥结了婚可是没有孩子就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他的第二的弟弟就要跟他的嫂嫂结婚，盼望生孩子为哥哥立后。可是很凑巧的，这七个兄弟都跟这一个嫂嫂结了婚，都没有孩子，那都死了。撒都盖人就问耶稣说，现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妻子？撒都盖人以为这个问题可以把耶稣基督难倒了，可是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记在马太22章23节里面。所以婚姻的制度是人在今生的事，复活的事是按着上帝的大能，按着上帝的旨意，人要复活。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两个记载耶稣复活雅鲁的女儿跟拿因寡妇的儿子。我们先看耶稣复活雅鲁的女儿的事情。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耶稣基督正在说话，说什么话呢？就是前面耶稣谈到新旧难喝的比喻，就是新酒不要装在旧皮带里面，他就说也是正在讲道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因为他的女儿刚刚离开世界，所以他听见耶稣能够行神迹，他就赶来请求耶稣，叫耶稣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他的女儿可以活过来。这个管会堂的人的信心跟白夫长的信心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耶稣一定要到他的家，他的女儿才会好。那个白夫长他认为耶稣说一句话，他家中的仆人就会好了。但耶稣基督就去的时候，就遇见一个女人犯了12年的血漏，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当他摸的时候，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痊愈。结果耶稣基督因着这个女人心里的盼望和要求， 就医治了他。因为怎样，就在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雅鲁的女儿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可是耶稣说她不是死，是睡了。然后耶稣基督就伸手拉这个女孩子的手，那么这个女孩子就活过来。这个记载很简单，但是说明这个女儿刚刚死不久，也许她是昏过去，不是真的死。其实圣经说她实在是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对死有不同的说法，说是睡了。这个说法在拉撒路死的事上也是有用过，说他是睡了。这也许是用一个比较文雅的名词，不叫人听了感觉难过的名词，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对死也不说死了，说他去了，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是叫商家不要因这可怕的名词而更加伤心而已。所以我们不能解释所有人的死不过是睡的意思。虽然在新约其他的经文也说人死了好像睡，但并不是单单睡而已，实在是死，不过是用一个不同的名称来说明而已。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死只看他不过是睡觉而已。当耶稣基督叫这个女儿复活以后，在路加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交给他的父亲。换句话说，这个女儿死掉，也许是他父亲不够照顾，或者是什么原因。虽然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但这里也告诉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生命有责任要负责看管的。好多时候我们就生了儿女，还是神给我们儿女，我们就以为在物质上供应他们就够了，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生命的情况。所以在这里耶稣把这个女儿复活以后特别交代，叫他的父亲要看管。那这是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生养儿女还要看管儿女的责任。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耶稣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事。这件事只有路加福音记载。拿因城是一个很小的城，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寡妇，这个儿子又是独生的儿子，所以当然这个独生的儿子离开世界是叫这个母亲非常伤心的事。这个做母亲的应该平常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所以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城里许多的人都来送殡，可见这个妈妈 平常不错，他照顾孩子，可是孩子也会死掉。在这里有什么重要的教训？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的做呢？这段的经文没有记载说这个女人有拜托人请求耶稣叫她的孩子复活，没有，乃是出于耶稣基督的主动。耶稣看见这个女人，她的独生子死了，所以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对她说：“你不要哭，不要伤心。”耶稣就叫这个少年人起来。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许多人说什么呢？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人常常看见神迹，神特别祝福，才说神眷顾。假如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就不晓得神是眷顾我们的。其实这种的感觉，这种的态度，这种的观念是很不正确的。神的眷顾不因为行一个神迹才表明他眷顾。我们晓得我们这个地球是跟着太阳系在旋转的，而太阳系里面有很多的星球，在太阳系的许多星球有不同的轨道，不同的速度，在银河系里面旋转。假如不是神看顾我们人类，这宇宙之间的星球它不按照轨道来旋转，它不按照神所规定的速度来运行，神如果睡觉还是不照顾的话，我们这个天下早就大乱了，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毁灭的。神的眷顾常常是在我们想不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他做了照顾的工作。简单的说，是我们对神照顾的悟性太低了，没有觉悟到神的照顾。另外再说吧，神对我们的照顾实在是无微不至的。不要说我们有病得到医治才是神的照顾，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实在非常奇妙，安排我们的血液里面有白血球。我们都晓得白血球的作用是消灭外来的细菌，假如这个细菌来到我们身体里面，没有这个白血球来消灭这个细菌，我们早就中毒生病就死掉了。可是上帝很奇妙的，一直保持我们身体上的白血球的分量足够我们用，可以消灭外来的细菌的侵蚀，这是神的照顾啊！你有没有想过呢？还有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常常也安排许多自动治疗法，还是自然治疗法。好多我们的疾病我们得到医治以后我们都不知道的，这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比方说有的人胃溃疡就开刀把胃割掉了，三分之一割了一半，可是很奇妙，这个胃慢慢的会再长大起来，它会仍然原来所需要的食物的量，这真是很奇妙的事，自动治疗。还有人如果发高烧疲倦过度，他只要有足够的睡眠他就恢复他的精神，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体上面为我们安排自动治疗法，这是神的眷顾。我们不要因为神有行特别的奇事异能才知道神的眷顾。这个拿因寡妇的儿子活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孩子以后做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的人说，这个拿因寡妇的儿子以后就做耶稣的门徒之一，以后跟从耶稣去传道。这个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某个人这么说，所以我们就不敢断定。但是有一种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叫我们复活有什么目的？在耶稣基督复活拉撒路的事上，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记载，当耶稣基督来到伯大尼村子的时候，很多人来看耶稣，也是要看耶稣复活过来的拿撒路，因为很多人因拿撒路复活过来有美好的见证而信了耶稣。所以当时的犹太的领袖不但要杀害耶稣，也要杀害这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拿撒路。这里我们看见到我们的蒙神的医治，我们肉体活过来应当要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不过肉体，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的复活是暂时的，有一天这个肉体还要死。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灵性的复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听见他的话就信他的人，我们就因他的话而活着，这是灵性的复活。我们今天的灵性如果复活，得着耶稣的生命，得着耶稣生命的本质，里面的仁爱，里面的仁耐，里面的公义，里面的许多各种的好处，我们活着，我们的人生就很有价值。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是谈到，他盼望得着复活的大能，他已经得着，他盼望再得着，在他有生之日，这个复活的大能一直要展现在他的身上。这复活的大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胜过罪的引诱，胜过死亡的威吓，因为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就能得胜这许多。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信徒的身上，叫我们的灵性今生复活过来，可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的灵魂和身体要一起复活，这个复活就要受审判。我们的身体复活，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保证。现在我们的身体是有限的，因为是物质的，有时间的有限，所以我们活到多少寿数，我们有一天要离开世界。也有空间的限制，我们一个人的身体有多大的体格，还是有多大的重量，但这都是有限。感谢上帝，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物质有限的身体，成为属灵的身体，是无限的，是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属灵的身体一样。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34节到49节就记载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的那一个状态。我们将来要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属灵的。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但有灵性的复活，也有身体的复活，这是极大的救恩，这是好的消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保证我们有这两方面的复活。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单单得一点物质的好处，不是单单将来我们到天堂才享受什么好处，我们的是现在可以经验复活的大能，将来我们可以得着复活 身体复活的那一个宝贵属灵的身体。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信复活。很多的教会都在念这一句，我不知道你念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真的信复活吗？是单单将来的复活，还是有现在灵性的复活？我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每一次背诵使徒信经说我信佛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宝贵可爱，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叫我信他的，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是为他而活，是靠他而活。我复活是他给我的恩典，他给我的爱，因此我今天也把这复活的真理跟各位分享，让我们在今生享受复活的大能，更加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有肉体的复活，得着属灵的身体，像基督的荣耀一样。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信息，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信仰。愿主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从耶稣基督复活两个人的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给我们真知道我们主要的身体有死亡，但那是暂时的。我们如果灵性现在复活，我们就可以经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活着，靠你而活，可以得胜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我们也盼望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身体复活，得着不朽坏、强壮、荣耀、属灵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求主保守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爱慕你的话，体会你的话，实行你的话。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